诸法等性本具法界，就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无障本来具足，无心发起心，无边光尊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照顾上的菩提心。发了不定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咸鱼经》呢，主要是宣讲一些这个当时的公案。那么通过宣讲这些公案呢，明了这些贤者和愚者各自的因缘。非常了知这个因缘呢，也助于帮助我们取舍这个因果的道理，了知如是因如是果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变的自信。那么因为以前我们讲过，真的要通过理论来抉择因果，这个时候都是非常困难。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公案，通过佛在世的时候呢，就开显了前因后果的这样一种情况，就可以了知这样一种缘起的规律。尤其是佛陀是辩智，那么对于佛教徒来讲，对佛弟子来讲的话，那么对于佛陀的这样智慧是没有怀疑的。所以说通过佛陀的辩智呢，圆满照见了前因，照见了后果，然后呢在法会当中进行宣讲。当时呢也调化了无量这样一种众生。那现在呢，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相信当中对于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完全产生殊胜的定境，遣出所有的疑惑。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呢，就是就说是降伏六思品啊，降伏六思品。那么降伏六思品呢，主要是讲佛陀在神殿月的时候，怎么样通过殊胜的神通来，就说是这个降伏外道的六本师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前面呢，我们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听说了王，就是平沙王他的弟弟通过请佛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呢获得了这个清净的法眼，其他的众生呢就是相应获得了种种殊胜的功德，然后呢对于这样一个本师开始慢慢轻薄，开始呢就说是不供养，不承袭他们了。那么这个以上呢讲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记得这个内容讲。于是六师非常恼恨，分别去娴静之地求学奇异的法术。天魔波旬害怕他们产生畏惧心理，不能继续宣扬邪恶的之流毒，就从天而下化作六师的像六师的形貌，分别于一人前显现其他五人的法术。他们飞行空中，伸出水火，分散身体，实现上百种变化。那么外道六师受到这一次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恼恨之后呢，就是非常不舒服，所以说内心当中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想要报复，开始分别去娴静之地求学奇异的法术。他就觉得呢佛陀这个示现的是一种法术而已能够就是说让他们从上座到下座啊，或者乃至于他们的嘴巴张不开啊，他们觉得这个是佛陀的法术。既然佛陀能够修持一法术，能够得到一法术，他们觉得他们也能够得到，他们也能够升起。实际情况呢，在一些外道的这个法门当中有很多这样一种奇迹的法术的修行方法，他们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外道本师，也许多多少少都通达一点，所以说就开始去这个娴静之地呢去求学就说是这个奇迹的法术了。这个时候呢，天魔波旬害怕他们产生畏惧心理。那么这个波旬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天魔。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天这个波旬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就是这个杀者，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害者，就是这样的。那杀者是什么意思呢？杀者就是说是能够杀死一些修行人的慧命，就是说是实际上这个天魔这个波旬呢，经常给修行人做很多很多的障碍，做很多很多的伪人，让他们从道当中退失，让他们从这样一种正确的修行当中退失。所以说呢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就说是这个受到魔王波旬的加持然后呢就说是从道中退失缘故，所以说这个叫做杀者，就能够把这个人们的这个法身慧命呢就能够中断。那么天王波旬的这样一种伎俩非常多的，一方面显现很多恐怖之相让众生退失，有的时候显现很多乐意之相让众生沾染五欲，让众生得到一些力量，让众生暂时得到一些境界诸如此类的东西非常多。所以说呢，在这个修习佛法过程当中，一方面呢还要和自己的烦恼斗争，一方面呢还要了知很多都是属于魔王波旬的伎俩，还要辨别，还要继续遣除。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一止善知识没有广泛的学习佛法，甚至也都没有办法辨别，何况说是遣除调伏呢。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波旬时时刻刻都在想要怎么样伤害众生。此处呢也是因为这个六道就是外道的这个六种本师呢 当时啊代表一种邪恶的势力吧，或者说代表一种邪见的邪道的这个首领，如果他们产生畏惧的心灵，不再心里不再宣讲这个邪恶之流毒的话，他就觉得他的这个事业啊，这个魔王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说呢他就要想一个办法加持他们啊，从天而下化作六世的形貌，分别为一人变形显现其他五人的法术，就他就说是通过这个变化啊，魔王波旬他也有这样一个福报，也有这样一种变化，所以说呢从天上下来之后呢变成六外道六世的形貌，分别在一个人面前显现其他五人的法术啊，显现什么法术呢，飞行空中啊，伸出水火啊，分散身体啊等等，那么实现了上百种的这个神变。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呢，我们应该知道啊，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过度于单属于这个神通的话，如果是过度于单属于这样外向，有时候可能就说是这个遭到这个魔王的这个伤害。因为从这样一种这个所示现的神变来看的话，它并不是一般的这些魔术而已，实际上呢就是说能够飞行空中，尤其是如果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谁能够在飞空中飞行，那就觉得这是了不得的一个事情了啊，就觉得非常这个奇特。然后呢在身体当中可以出水可以出火，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分散成很多份，或者说可以幻化的很多身体，实现成千上百种的神变。如果像这样相对当中，如果没有一个殊胜的这个皈依心没有一个这样一种殊胜的境界的话，那就说是这个不跟着这样一种神变走的人几乎没有的，自己的心肯定会被这样一种神变所这个印度。那不管是怎么样，反正就有神通，肯定是了不起的人，就不管他是一个真实的外道呢，还是说一种这个真实的这个佛法，根本就不分辨了。所以说就是说当时呢也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如果说是我们过度的放在神通神变上面，过度的去追求这些稀奇的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从正道当中退失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魔他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大的，他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乃至于呢都可以显现佛的相好在这个《显微经》的这个后面，在讲六合居多品的时候呢，也是讲六合居多尊者当时想要看一下佛的样子，因为魔王波旬当时见过佛啊，就是你给我混变一下这个佛的形象，我没有见过佛啊，就魔王波旬说你不要顶礼啊，千万不要顶礼，然后就是说是他说我不顶礼，然后就是说是说好之后，他一下子显现成这个佛的形象，非常的庄严。六合居多尊者当然是一个大罗汉了，无相好佛，看到之后呢就没办法，就忍不住了，就看到佛的相好这样一种这个奇特的，忍不住就说顶礼佛陀。像这样的话，就是魔王波旬当时就昏倒了，有时就这样受不了这些大罗汉的顶礼。那么从这个问题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可以显现很多的形象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恐怖的形象啊，显现这样一种令人越狱的形象啊，显现这个佛的形象啊，这些都是可以显现的。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歧途。那么如果我们不通过学习这个佛法，不了知真正的修行之道的话，非常可能就随随便便就入于歧途当中了。六师等人愚昧无知，从而更加互相信赖互相信赖，对先前遭受耻辱失去供养之事愤恨不平。那么就是说这个外道六师呢相续当中没有智慧，因为像这样的话，是魔王波旬他是为了让他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勇气啊，一种自信心，然后呢分别在其他的在一个人面前显现其他人的法术，这样显现完之后呢，哦，六个人都觉得对方有神通吧就是说一个外道就说哦，对方有神通吧，都觉得好像都有神通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从后面的这个发展呢看起来的时候呢，魔王波旬这个这样一种主义好像并不是很高明的，最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做了之后呢全部都被降服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外道六师就是说没有真正他们所看到的其他人这些神通神变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呢，我们开始互相信赖了，对前面呢在佛面前遭受的耻辱就以失去的供养的事情非常的不平。他们集会商议道，我等法术并不亚于其他，只因先前遭受侮辱而使众心离散，近来众位大师大显神速，极为奇妙，看来足以胜服他人，应当去找国王请求与他决出胜负。商议已定，立即前往国王那里，各自讲述自己的智慧能力、神变灵术，急着同沙门讲遍法性，较量神变，认为比试之后是非之明。他们就开始这个商议就是说是这个从现在的这个情况看起来的是我们的法术呢也是很高超的，并不亚于这个曲坛，就是并不亚于这个释迦佛。 那么因为前面我们遭受了这个侮辱啊，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众星敌忾，那么现在呢，各位大师都显现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很奇妙的神速啊，看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肯定可以胜服他。所以说现在我们请国王，让国王当证人，请他出面呢决出胜负。一方面呢是属于这个王者城的境内当中，像他属于这个国王管辖，所以说在国家当中有什么大动作的话，也必须首先要这个国王来就是说同意。第二个问题呢，他就讲了，如果国王出来作证，然后如果在国王面前我们胜利了，那就没怎么讲的，一方面可以得到国王的信赖，一方面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人民的信赖。所以说他为什么要找国王来作为这个证人的原因呢，也许就出自上述两点。那么商议已定之后啊，就到国王那里去讲述自己的智慧怎么怎么样，能力怎么样，神力变数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说还要非常着急的和这些沙门要去辩论，要讲辩法性，要较量神辩。那么他们就觉得呢，就只不过现在就等时间了，没有比试，如果一旦开始比试之后呢，似乎就证明了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回到以前的那种这个受到尊敬的一种这个就位置上面去。所以他们自己呢是非常着急的。国王嘲笑道，你们何等的愚痴啊，佛陀威德宏大，神通无碍，享以萤火与太阳争光，以牛际之水与大海比大，以狐狸的弱小与狮子较量勇猛，以蚂蚁洞口的小组堆与须弥山比高，大小之别一清二楚，你们迷惑无知，期望过高，真是太愚痴了。平陀说了王或者青山王呢，他是前面介绍到已经得到出国的，得到出国的时候呢，他就说相信当中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剑断了，剑货已经断掉了，所以说呢对佛陀的这些功德等等不会再产生这个怀疑，不会再有这疑惑等等。所以说呢，一听到这个六个外道本师想要和佛比神通比辩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嘲笑他们太愚痴了，实际上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功德啊，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宏大，神通是无碍的。那么你们想和佛比较的话，不亚于就是说萤火虫想和太阳来争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牛的这个踩的这个牛蹄迹里面的水和大海水要去比谁多谁少一样，还有呢就是说要以狐狸的这个弱小的身躯和强健雄猛的这个狮子去这个比较神力一样，或就是说蚂蚁洞口的这个小土堆和须弥山要比高，实际上呢就是在明眼人看来大小的差别一清二楚。那为什么呢？现在你们要就是说居然提出问题要和这个佛陀去辩论呢、啊、和佛陀要去比神通呢，就是迷惑无知，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根本不知道佛是什么情况，所以说你们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实际上是太愚痴了。居沙王就说你们该醒一醒了，实际上呢就是说连这个问题啊，连这个和佛比神通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都不应该出现的。六师又说事情的结果还在后面呢。大王尚未见到我等神奇的变化，这才心存偏见，就是比较之下取寒为大，等比试之后就高低自明了。国王说道，想比试当然可以，只不过担心两人会自取其辱，即使一定要与佛较量神通的话，也应当让我们都能看看你们的神变。六师说道，以七日后为期，请国王整理出讲事的场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嘲笑完他们之后呢，肯定是不服气的，他就觉得呢这个国王偏袒在这个佛陀这一边，他觉得这个国王不公平不公正。为什么呢？他就这样想，他说事情的结果还在后面，现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呢，所以说你就开始说事情的结果，实际上事情的结果还在后面，就大王还没看到这个就是说显现了这些神奇的变化，所以说呢就心存偏见，偏在佛那边说就是说是这个比较之下的趋谈是这个非常殊胜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事实是胜于雄辩的，等比完之后这个谁高谁低一下子就清楚了。那么国王就是看他们执迷不悟，就是说如果一直真的想要比试了也可以的，只不过呢就担心你们会自取其辱而已，如果一定要和佛较量神通的话，那我们大家都要看佛就是说是这个国王也要看，就是说人民也要看，就是这个意思。六师就巴不得就是人越来越多越好啊，像这样他就说以七日为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请国王整理出讲师的场地，把这些场地平好啊等等，把这些东西准备好，几天之后就可以进行比试成辩了。六师走后，国王立即备车前往佛处，将刚才的事告诉佛， 六十分分享与福，教士讲辩法术，我以礼，以礼则劝，他们却不肯罢休，恳请世尊大显神力，调化降服这些邪恶之辈，令其弃恶从善，也由此让我们目睹神变。佛告诉平沙王，我自知死。那么等这个六十走了之后呢，国王就想要给佛就是说讲这个事情，所以说被车到了佛的这个住处，然后把刚才的事情给佛讲呢，就说呢六师啊，就是外道六师呢很想和佛来进行就说是这个教师讲辩呐、或者法术神通啊，然后虽然通过正理折劝他们，但是还是不肯罢休，所以说呢就是说请佛显神通力，调伏降就是说是这个调化降服这些邪恶之辈，让他们能够弃恶从善。因此说呢，就是说在佛法当中，佛陀当时也是会显现这样一种降伏的法门，所以这个降伏的法门也不单单就是说密宗当中的一种特法，实际上在这个显现经当中，在共同层当中都提到佛陀降伏这样一种外道六本师的事情呢，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是须达长者，就是说是基督的尊者在给佛修这个奇环经手的时候，当时舍利弗尊者也是显神变，显神通呢调化了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婆罗门，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样一种这个降服外道啊，降服非人啊，降服这样一种魔王啊，像这样的话有必要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让他们就是弃恶从善通过调伏他们，把他们相信当中的慢心，把他们相信当中的邪见全部折毁，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或者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把他们引导在这个正道当中。还有呢，通过这个降服这些邪恶势力呢，能够让正法弘扬。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需要通过辩论的方式通过需要这样一种比试神通的方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让大家呢对于这样一种正法能够认清楚舍弃这样一种这个邪法，为了让正道能够弘扬的缘故呢，也是做了很多这样就说是调伏降伏的这样神变的。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为了降伏这样一种这个邪恶之辈，让他们弃恶从善的缘故，也能够让我们不止神变的缘故，请佛就说显神通降伏。佛告诉平沙王，我自知死。佛陀就说我了知彼时的时间，了知彼时的时间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同意了就是已经答应了。然后佛陀就说我自知死，我什么时候去降服我自己知道。平沙王回去说佛已同意彼时神通，立即命令官员整治官场的地方，安放床柱，竖起各种床幡，庄严肃穆，极其华丽妙好，所有人都期盼着彼时的那一天。平常回去之后呢，比六师也是传达了说佛已同意彼时的这种消息，然后呢也是命令手下的官员呢在这个宽敞的地方整治，然后安放床座就竖起床幡，很庄严很妙好，就把这样一种场地呢实际上就准备好了。那么整个国家的人都期盼彼时的一天就是佛怎么样显神通，然后六师也是吹嘘自己的就是说是神变法术很厉害，到底他们有怎么样的神通神变，大家都想看一看，所以说都期盼比赛的那一天。而此时佛与僧众从王舍城去往提舍离，提舍离城中的众豪贵和民众都出来迎接。那么刚刚要到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实现神变的时候，刚刚要到比赛的时候呢，佛提前先走了，那么就离开了王舍城，佛带着僧众离开了王舍城，到了这个毗舍离。那么就是说毗舍离城中的这个豪贵和民众听说佛来了，全部出城迎接。王舍城人日后找不到佛陀，经过询问才知道已经去了毗舍离。六师等人于是大放狂言，早知瞿昙智慧法术浅陋法少，众人迟疑不信我们的话，如今约定日期教示法术和自知既不如望风而逃，也去了毗舍离。那王舍城的人呢，之后就是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比赛的这一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佛陀了，不知道佛在哪里去了。经过询问之后呢，知道佛陀已经提前离开了王舍城，已经前往到了毗舍离城。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六师等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得意啊，大上狂言啊，就是说是听到佛走了，当然不知道佛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到比赛的日期已经到的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呢？当然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好像看到神片了，就觉得啊都怎么样了不起，肯定是佛陀知道比不过我们，然后呢提前的跑掉了，他们就这样想的。但实际上从后面的这样一种发展看起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佛陀为了让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够走向善根，很多月的就是说尽量多的人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说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辗转好几次，最后到了舍卫国啊，在舍卫国这个地方呢开始降服这个六道本师的，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必要性，所以说呢佛陀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就走掉了，就是这个原因。这些六道本师就很得意，他就早就知道这个曲坛的智慧啊法术是非常浅陋法藻的，那么你看国王以下的很多人民呢都非常迟疑不相信我们的话，然后本来我们要这个约定时间呢一较高下的，但是呢时机到的时候呢就说他自知技艺不足忘返而逃了，现在到了毗舍离，六师及其徒众由此更加傲慢，互相激励决心穷追不舍。然后就是说是六师和他的徒众呢啊，通过这样一种事情非常的傲慢啊，更加的傲慢，更加得意洋洋的，然后就互相开始激励，一定要穷追不舍啊，一定要怎么怎么，一定要比试到底，就是有这样一种心。这次平沙王置办了满满500次的贡品，并以14亿成林各带粮食都去追随佛陀，络绎不绝的汇集到毗舍离城。平沙王不会有疑惑，也许呢在这个他的国民当中啊，也许有些人有疑惑啊，这个方面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平沙王他也置办了500次的贡品，还有呢带着14亿的臣民追随佛陀去了啊，就是平沙王他知道佛陀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必要性，所以说呢他就一定要，他也想追随佛陀，看到底最后是怎么样来降服这样一种外道流士的，所以说呢就有14亿臣民和这个和这样一个国王呢就络绎不绝的大家都赶到了毗舍离城。那么这个地方有个14亿，那么这个14亿这个概念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这个14亿呢并不是现在我们这个14亿的这亿，否则的话我们中国才13亿，整个就是说是中国人全部跟着跑的话估计有点影响，那么就是说古代这些人也不是特别多，那么这个14亿的亿字啊就是在这个印度还有4等啊，就是对这个亿的算法有4等，那么就是说4等亿呢，第一等万万为亿，万万为亿就平时我们讲的亿啊，就是说一万万像这样的话就是亿，然后第二等呢就是千万为亿啊，这个也是一种千万为亿，那么还有一种是百万为亿啊，就是说100万就可以叫亿，还有呢第四等叫10万为亿啊，就10万为亿，就是说这个方面啊也许是最啊就是说是第四等的啊，就是说是以这个10万为亿，但是还是有疑惑，10万为亿的话这个以140万像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多。那么就是说在后面在其他的版本，我翻了一下其他的版本呢，尤其讲佛传啊，这版本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40万人啊，就是说是比较确切的讲了40万人，那么40万这个地方是14亿或者是40万吧，像这样也许就从另外角度，就我看到翻到这个这些这个其他的资料呢还有分4等，也许还要往下分的第5等第6等也有可能，因为后面在讲7亿的时候7亿人的时候呢有些版本说7000啊，是这样讲的7000，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的亿是千的话，那么14千的话差不多啊，就是说10几万或者40几万人，这个方面里面稍微有疑惑的地方，因为我翻到这些其他的一些注释啊，他就是说有些注释上说分4等的，但是按照这个地方看的时候，对到其他的版本呢，就是对到7亿啊和7000对照的时候呢，也许就是说是这个亿就是千，或者就是一种很多的意思吧，反正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这几个方面讲的，在这个公案当中很多地方讲多的亿，但是呢就是乾隆啊，就是说大概来讲的话，可以肯定的可以分为4等的，最下一等呢就是说是10万为亿。十万就可以算亿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很多人呢跟着就是说是这个就追随佛陀到了毗舍离城。六师又去对众好贵说，请允许我等去谈教制神力讲谈实性，如果同意的话以7日后为期。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六师呢又去对众豪贵众豪贵呢就是就是在这个当中的这些这个豪信为讲这样一种国王，就是讲豪信，那么对这样一种这个富贵人讲的话，允许我们和曲坛比试神通，然后呢共同的谈论这样一种这个实性，看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个实相了解的深就是说想辩论。 如果同意的话，就是七天之后啊，就做这个期限。众好贵又去对佛讲，又思痴迷无知，自以为有道，请求与佛啊教示神力，恳请世尊施展神力降服他们。佛又答道：我知之事。诸豪贵便率领臣民如平沙王等人一样整治场地，置办用具，众人都盼着第二天进行比试。然后呢，这豪贵呢对佛又讲了这个外道六本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很想和佛来比赛神通。那么就是说，这些他们呢就肯提醒佛陀呢施展神通降服他们。佛又回答说：我了知时间，我自己是知道时间的。那么就是说相当于统一了，所以说呢，豪贵呢就率领这个臣民啊，就像毗沙王一样的把这个场地整治好，置办这个用具，过了第二天，那么大家盼着第二天呢进行比试，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是第二个问题。然后后面呢，佛与众生又去了居散尼，那么这个居散尼呢，有些地方就是讲交场尼交场尼国，有些地方翻译是交场尼，有些地方讲这个居散尼。居散尼国王名为优田，也率领群臣出来迎接。那么就是说是交场尼的国王叫优田王优田王呢在这个佛传当中也是出现过几次的。那么在这几个国王当中，有些呢比较熟悉的，像这样一种这个频婆娑罗王像后面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波斯匿王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优田王这方面几个国王呢在这个佛传当中，在经典当中出现了，有些呢就是说是不太熟悉的看到就是说是感觉很陌生的。优田王呢也是就是说佛陀的一种佛陀的弟子，佛陀的师祖。那么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是这个他做了一个比较著名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尊佛像他就到了第一尊佛像。那么他到了怎么样第一尊佛像，说法不一样，有时候就讲了佛陀到安居的时候，下安居到了这个33天为母亲说法，那个时候呢优田王在人间非常享福但是呢佛陀呢是在33天那去不了，所以说呢很想念佛陀，就用粘土木呢雕了一尊释迦佛的像。那么当释迦佛从33天下来的时候呢，这尊佛像站起来去迎接佛，然后呢佛陀一手放在他的头顶上受记，就是说以后你要到东方去立有情，就这样一种很著名的佛像，当时是优田王造的，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是这个率领群臣的出来迎接。毗舍离人次日清晨询问佛的去向，说是佛已前往居散离国了。又是听闻此事，心中更加骄傲，聚集徒众商定，一定穷追紧逼。毗舍离的豪贵们置办500颗贡品用作供养，率领7亿国人与毗沙王等人涌向居散离城观看佛与六师教示神力，前后人群挤满道路，络绎不绝的扫来。那么就是说毗舍离的人呢，第二天早上不见佛询问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佛陀已经离开了就是这个毗舍离城，已经到了这个居散离国去了。那么六师外道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更加得意了，所以说呢就率集徒众商量好，一定要穷追不舍。毗舍离的这些豪贵他们也是置办500次的贡品和供养，率领了7亿国人7亿国人前面提了，有些版本上7天，像这样的话就率领7亿国人与平沙王等人呢，就是涌向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居散离城观看佛和外道六是怎么样教示神力的，前后的人们呢挤满道路，络绎不绝到来了。而六师抵达居散离国以后，就去面见优田王，像上次所说一样讲述了先前的事情，说沙门自知无所上士与我等屡屡逃避不见踪影，无法阻止，却大王决定下来令其与我等教示。他们的口气是越来越这个狂妄，他就是说这个沙门他就是讲这个释迦佛和一些这个弟子自己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可依仗的了，所以说呢每次就说是屡屡逃避不见踪影呢，也到了比试的时间呢根本不见踪影，挡都挡不住，他就是无法阻止他们跑掉。但是现在呢我就说是需要国王也来下个命令，不要让他们再跑，然后一定要和我们就是在这个什么7天之后呢开始比赛这个神通。优田王向佛转述了六师的话，问世尊是否要与他们教师呢，佛又回答说我自知此。优田王希望佛在齐国比试，也像毗沙王等人一样认真整治置办， 众人齐聚比试地，那么幽天王向佛请示需不需要和他们比赛，佛陀就知啊，是不是像我自己了知比赛的时间也算同意了。那么幽天王呢，很希望佛陀在自己国家当中比试，那么就在自己国家当中比试呢，就是说自己可以看得到佛怎么样调化的，然后呢，也许有其他想法，在我们国家比试的话，啊，增加我们的国力或就是我们的威望啊很大等等的，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也许他们的国王国王之间啊都有这样暗中在较劲的，但有些是圣者，有些不一定是圣者，所以像这样就非常希望佛陀在自己国当中比试，所以说呢就像这个毗沙王等一样，很认真的整治啊置办，然后呢众人齐聚比试地，想要看怎么样调伏外道六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又离开了，佛又离开居散离，与比丘僧众们到了月子国，月子国王彭真陀罗率民众出来迎接世尊，居散离人次日询问，说是佛已去了月子国，六师及其徒众随即紧跟其后追赶。这时幽田王与八亿民众以及毗沙王等诸国人民共同前往汇集月子国，六师去见月子国王，大事成说之后，要求快叫毗坦尼我等教示。那么佛陀离开了这个居散离国之后呢，到了这个月子国。那么到了月子国呢，这个国王彭真陀罗啊，也是率民众出来迎接佛陀，迎接这个世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居散离他们这个第二天看到佛不再，询问到了月子国了，所以说呢，六师和他的徒众还有很多很多人呢，又一起就到了，一起赶到了这个月子国。那么就是说六师去见月子国王的时候呢，大使成说吹嘘自己之后呢，就说要求马上叫毗坦尼我等教示。陈真陀罗又去跟佛讲，佛依然达到我自之时，国王也认真进行准备，比试日期将至，佛与众生又去迎接佛与众生又去了那特叉斯利，其国王名为因陀佛名，也和臣民们出来迎接世尊。彭真陀罗与五亿民众以及毗沙王等诸王臣民也都追赶佛前往特叉斯利。那么又到了这样一种比赛的日期马上要到的时候呢，佛陀又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了月子国，又到了这个特叉斯利去了。那么就国王的名叫做因陀佛弥，他们也和臣民一起出来迎接世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一次一次追随世尊的十四亿啊，或就是说七亿人啊，或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很多八亿民众，像这样有很多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佛陀。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人越多，实际上最后调化的时候，最后看佛显神殿的时候，种下善根的人，得到利益的人，然后就是说是得到圣果的人，发菩提心的人，那也就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佛陀一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调，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调整呢，都是为了很多人来追随佛。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一起进行调化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又赶到了特叉斯利。六师到达后，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了这个六师到达后又对因陀婆弥国王极尽其款高谈阔论，请允许我们与毗坦尼教士审立因陀婆弥又去禀告佛，佛依然达到我自知时，国王也是认真准备，日期将至，佛又离开特叉斯利，与僧众到了波罗奈。波罗奈国王名为梵摩达，也亲率民众出来迎接佛。那么前面就说是佛陀就到了从这样一种这个特叉斯利出来之后呢，又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波罗奈国。波罗奈国的国王呢是叫做这个梵摩达，他也是率领民众出来迎接佛陀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也是已经到了这个波罗奈国。特叉斯利的人次日才知佛已离开，六师立即循着佛的去向追奔过去，因陀婆弥与六亿民众以及毗沙王等也共同前往。六师到了波罗奈国，像先前一样告诉国王，国王也如前所述禀告于佛，佛仍然达到我自知时，国王也认真准备，日期将至。日期将到，佛又离去，与比丘僧众前往迦毗罗卫国。那么就是说特叉斯利的人第二天知道佛已离开了，然后六师和他的弟子呢又开始追奔佛去了。然后呢这个国王啊因陀佛弥和他的六亿民众还有毗沙王等等前面的这几个国王几个很多很多民众呢也一起共同前往。 那么到了波罗来国之后呢，啊，就和前面一样告诉国王，然后就说是国王呢也是如前所述一样禀告过佛，就是说呢这是时间，我是了知比赛的时间的。国王也是很认真做了准备，那日期将到的时候呢，佛陀又率众前往到了迦毗罗卫国，那迦毗罗卫国就是佛陀的住国。迦毗罗卫诸释迦族人率领大众都出来迎接佛，波罗赖人次日才知佛已离开，六师徒众又继续追赶。梵摩达王与八亿民众以及频沙王等六国人民也都陆续追佛前往。六师到达迦毗罗卫国后，向诸世俗大肆吹嘘广述各自的法术本领，请求和其他绝世神力。世俗也向佛禀告，详细讲述此事，佛又答道：“我知之事。”那么就是说，迦毗罗卫国的这些这个释迦族人呢、啊，都是佛陀这样一种一个家族的，他们也是这个率领大众出来迎接佛。那么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经典，很多故事记载的时候呢，迦毗罗卫国的很多释迦族人，大多数都是见到的，都是佛的见地的这样一种性质，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呢，他们也出来这个迎接佛陀。那么就是说，波罗赖的人呢，是第二天知道佛离开了，然后呢继续追赶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迦毗罗卫国。那么就是说，迦毗罗卫国现在是在尼泊尔。佛陀出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降生的这个安比花园呢，现在也是有这个遗迹也是有遗迹的，是四大圣地之一四大圣地的降生地你知道是这个成佛地、转法轮地、涅槃地，像这样的话有四大圣地，四大圣地呢今年能设计朝拜四大圣地无间罪小精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呢也是在尼泊尔这边呢是有这个佛陀的降生地，然后呢在印度就是说这个迦耶的地方呢是佛陀的成道地金刚座到菩提寺的地方，然后呢就鹿野苑呢虽然佛陀转法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是这个鹿野苑的地方呢共称是转法轮地，然后呢也是上毛城又说是这个这个地方呢是佛涅槃地，就是这样的，现在呢都是有这样一种遗迹的。那么就是说是也到了这样一种迦毗罗卫国之后呢，就外道本师也是向这些这个师傅大师的吹嘘自己怎么样请求和佛呢比赛神力，佛陀呢也是这个师尊呢也是这个师座向这个佛禀告之后，佛陀说这是老子时候，该国也认真准备置办，日期将至，佛与众生又前往舍卫国，舍卫国王名为波斯匿与众臣民都来迎接佛。那么就是说到了时间的时候呢，佛陀又和圣众到了舍卫国了，舍卫国就是在就是说比赛成功的时候主会场就在这个地方降服这个就是外道六本师。那么到了这个舍卫国呢，有些传记佛传当中讲是住在西环金舍当中，所以说降服六外道本师的这样一种地方也是现在的西环金舍，现在西环金舍呢也是只剩下这个遗址了，现在只有很多一些地方的围墙佛陀当时的这些住的地方非常大的面积佛住的地方哪个地方，然后呢比圣者住哪个地方，然后这个方面都是有的，所以说如果朝拜的话也是在这个遗址当中呢有也是的，当年佛陀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显示巨大神殿，然后降服外道的本师，然后呢也是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就住在这个西环精神当中。国王波斯匿和这个众臣民呢都出来迎接佛，释迦族人次日才知佛已离开，六师率领徒众从后面追赶，世俗带领九亿民众以及频沙王等诸国人民满穿遍野的追随至舍卫国。然后实际上呢去过这印度朝拜的这些很多道友是说在几个地方呢相距不远就是几天之中如果有方便的话都可以尼泊尔到这个出生地到这个就是说是金刚座这些地方都不是非常远的如果是去顺利的话很快都可以把这些都朝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说从这个国家又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中间呢不是特别远当然也说也不是特别近但是中间呢不是特别远的其中这个舍卫国的这个起初基库鲁园王舍城的竹林就是说竹园金舍灵鹫山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地方就是说是很多道友去朝拜的时候去很多时候触景生情没办法控制自然而然就留下这个眼泪的，就是说当时佛陀呢就在这些地方怎么样显现成道的怎么样显现降生的怎么样降服外道的怎么样转法人的最后又怎么样涅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你看到的时候尤其对这个佛的这个传记这些方面非常熟悉的人的话 啊，就是说是这个自然而然好像就显现当时的情景了。啊，六师等到啊，六师等到后面见不是女王，向他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始末。我们详与其谈，啊，教师神秘，可他却屡屡临期逃避，无法阻止。如今我们和大众追逐您的国土，大王应当命他与我等教师。波斯匿王嘲笑道：“我的神变不可思议，为何你们非要以卑微弱小的能力与大法王相比试呢？”那么到了这个守卫国之后呢，六本次去见这个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当时在印度也是很大的名气很大的国王，所以说呢，也是他们当时是流失外道觉得呢，这个频婆娑罗王不公正。啊，就是说是当时最去的时候，在佛传当中有一段这个记载，但是倒是没有，就是说是最去的时候追到守卫国了。他们就是说，你看他就说是六本师呢，就给频婆娑罗王说了，你看从你们国家一直追到这个地方来，像这样的话还没有比成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频婆娑罗王他也没办法啊，就是说你们再这样说下去，我就流放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他就觉得这个。他们这六外道六世的就觉得频婆娑罗王就说是不公正，啊，他们觉得频婆波斯匿王很公正，啊，就找波斯匿王去讲，像这样的话一定要整整门将比赛。那波斯匿王呢也是这个佛的弟子，像这样的话佛的神变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卑微弱小能力和大法王相比试呢？六世气势汹汹，语气更为嚣张。波斯匿王便去见佛，说道说到六师如此迫切，恳请世尊施展神力以调伏调化降伏，让所有人都能辨清真伪。佛告诉国王道：“我是之师。”那么就是说六师就是说六师外道呢，就是讲了这个气势汹汹啊，语气是更加放肆了。所以说呢，就波斯匿王去见佛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六道本师啊，他们就是说是行为上面呢，啊，或者语气上面呢，啊，都这么迫切。像这样的话，请佛是不是这个时候开始显神通，调伏他们，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谁是就是说是佛，谁不是真正的佛？因为他们六道本师六师外道呢，他也说自己是一切智，也是说自己是佛。所以到底谁是真佛，谁是假佛？谁的这样一种这个正悟更高呢？是佛，降服他们就知道了。佛就告诉国王说：“我知道时间。”波斯匿王便命令官员整治场地。多集香花，铺设床座，竖起各种床单，认真准备之后，大众都云集一处。然后波斯匿王就开始命令啊，这个官员把这个场地好好的整治，然后呢就多堆积这些香花，铺设床座，竖起各种各样的床幡，然后呢认真准备之后呢，大众都云集在这个地方。就是这就刚刚讲的，就是起诉其孤独人，就在这个当中要显示这个巨大神通。然后在很多在其他一些这个专辑当中讲呢，当时呢也是有这些佛罗弟子来，就是说是来请战就是说是有些是这个比如这个目犍连尊者说我来降服他们吧，还有一些就是好像我看专辑当中还有一个女居士也说是要来降服他们，这些都是佛在这个佛教化当中这些得到神变的啊，这都是得到正悟的，还有沙弥，还有这些这个女居士，还有这些沙罗汉、目犍连尊者都要来请战，说我们来降服他吧。像佛陀说的，没事，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还是我来降服他们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后面呢就有这个十五天当中，讲真正降服他们是在第八天，第八天的时候彻底降服。前面几天呢是佛陀显现神变，第八天的时候呢是把他们彻底降服了，后面几天呢也是显现神变，度化很多众生。所以说从一号到十五号，在这个之间呢是真正的是神变显现大神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要开始降服外道。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些准备降服外道之前的这些事情，那么下一堂课呢就要讲这些降服外道的这些过程，今天讲的这个内容。